风台风最好永远都别来、
不管有病没病啊，都应该要定期做电脑断层扫描。
路上说啊，减肥绝对不能碰淀粉。
哎呦，叫医生啊给你开抗生素，不然病怎么会好、
这样真的对吗？用科学思维厘清似是而非的观念，给您意想不到的新知。欢迎收听似是而非。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97.5 似是而非节目，我是李志昂。今天我们节目要跟您谈的似是而非的观念，我们很荣幸为您邀请到台湾警察专科学校的李成龙博士哦。李博士是鉴识科学方面的专家，对于很多新科技的犯罪，包括网络的犯罪，包括数位的证据等方面都非常的专门。李博士，是不是可以请你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就是最基本的我们在网络犯罪跟数位证据上面可能有的似是而非的观念是什么呢？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很荣幸有机会来这边跟各位分享一些网络安全的一些观念。首先跟各位提醒，就是有些青少年他们上网喜欢用匿名发言的部分，那这边是要特别提醒，特别喜欢用匿名的方式然后讲一些不该讲的话，或者是放一些不该放的一些资讯的人，可能要特别的留心。因为之前有一个实际的案例，有一个号称是小咪的女孩子，她是一个高中生，那有一天呢，她就自己上网了，然后发表自己第一次的经验，好，那讲了很多不该讲的东西，因为她认为没有人知道小咪是谁。后来呢，有位网友他很无聊，他去做了人肉搜索。各位都知道，你们在网路上虽然是用匿名的，基本资料都是假的，没有错。问题是呢，你会用相同的昵称在别的网站去注册，在那个网站呢，你可能会用真实的姓名或真实的资料，然后呢，很可能就会被对照回去。所以这个小咪呢，就被网友用人肉搜索的方法知道他是哪一班学号几号叫什么名字的同学。所以呢，这个网友就把这个资料呢直接po到网路上，人家马上对照出来是哪位同学。所以呢，隔天这位小咪到了学校之后呢，所有的人都知道，小咪已经来学校了。各位可想而知哈，这位同学他到学校之后的情境应该怎么样
啊？哇，那这个真的是非常惨的，而且心理的创伤很大。那这个学校应该念不下去了。
没错。所以各位可想而知哈，大家都知道小咪是哪一班哪个同学之后，只好转学喽，对不对？各位也可想而知，他转到比如说转到某某高中去了，这个有心的网友呢，隔天呢他会po上去，某某小咪同学呢，他现在已经转到哪个学校哪一班学号几号叫什么名字，这个阴影就一直会跟着小咪一辈子。所以这边只是要提醒大家，各位不要以为说在网路上匿名都很安全。其实网络上有很多陷阱，你不要认为说我做一些不当的言论发表或放一些不正确的讯息，然后只要是假的资料可以潜逃一时，那没办法潜逃一时，因为我们都有办法用其他各种方法去追踪。所以不要单凭的说你是匿名然后就做一些违法或是讲一些不该讲的话，尤其是青少年朋友。
这是对青少年朋友的一个提醒，可是像您所说的那个无聊的网友，他去刺探别人的资料并且公布出来，是不是也算是一种网络犯罪行为呢？
当然了，这个本来就是涉及个人隐私的部分，所以因为个资法的关系，这也要提醒大家，你在网络上要去收集人家的东西，而且你要公布的话，这本来就是违法在先。所以这些呢，也要提醒大家不要那么无聊去做一些人肉搜索，然后还把那个资讯公告出来，我相信没有人会感激你，而且你已经触法在先。
那想再请教博士一个，就是跟我们一般的民众日常生活很有关系的，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可能把很重要的资料存在手机或电脑里面，那这些资料也许包括一些隐私不想让别人知道，也许甚至是公司的机密资料，可是我们知道手机都会淘汰，电脑都会淘汰，那淘汰以后我觉得说我把这个档案删除，我可能就把手机电脑丢掉了，送回收了，这样会有危险吗？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很多人对于所谓的数位证据有一个疑惑。打个比方来说，我们现在在电脑上执行一个 delete 的一个资讯，我不知道说这样有没有个经验，你在 delete 一 mega 跟 delete 一 giga 那个时间差多久？一 mega 你可能一 delete 多久会 delete 掉？
很快啊，一下子
很快，那一 giga 呢？
一 g 卡稍微久一点吧，
对，但是不会差到 1.24 倍嘛，
当然不会啊。比如
说你 1MB 要一秒钟的话，你 delete 一 g 卡如果需要1.24秒钟的话，那你可能把电脑就把它丢掉了，对不对？
等不下去。
所以这跟我们讲一个现象，就是其实它 delete 根本没有执行物理上的动作啊，因为它没有那么久的时间。所以呢，它其实上的原理很简单，它只是电脑下个指令说这个磁区我不用，但是呢资料多在，这个要提醒大家。所谓你的 delete， 资料都还在电脑里面。但是呢，它只是电脑跟你下个指令说，这硬碟的这个区间我们要另作他用，但是资料都还在。所以你知道这个原理之后，你就知道说，我们下指令 delete 其实没有 delete 掉。所以有一种软体哈，它的好的方法就是它可以把它还原回来，所以就有那种救援的系统。
嗯，
那各位有这个基本的观念之后呢，你就要开始思考一些问题。哦，之前有很多的一些犯罪的问题，或一些某个艺人因为他的一些照片流入外面，造成社会上的一个很大的纷争，
嗯啊，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些照片外流的问题？听说这个艺人其实他的电脑也很厉害，当初呢他去送修电脑的时候，听说他有把电脑 format 过然后才送修，嗯，各位想一想 format 已经是很厉害了，
哦，
表示你已经很 OK 了，只要 format 过之后，资料真的就不见了吗？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一个问题哈。他 format 过之后，他拿去送修，修理电脑的人当然是电脑高手咯，他知道，欸，这是一个很有名的艺人，
嗯，
所以呢他就把他的资料还原了，
哦，
还原了之后呢，他就发现里面很多精彩的照片，所以就分享出来，就造成很多的问题出来。所以呢，我也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呢，比如说男朋友女朋友经常有时候拿起相机就乱拍了，有些不该拍的照片被拍出来之后，女孩子可能就会说，欸，那个照片不行拍，帮我把它 delete 掉。各位不要以为说在手机那个相机上面按一个 delete 它真的删除了吗？各位可想而知也没有删除。所以如果有心的人，他回去把这个 SD 卡拿出来是可以还原回去的，这个是基本的常识。所以呢，我要这边提醒，哦，那些尤其是年轻的少女朋友，照片不要乱拍，万一真的拍了之后，你也不要那么单纯，哦，认为说，欸，那个照片，哦，只要相机上面执行 delete 就真的 delete 掉了，其实 delete 是没有用的，哦，以这个理论来说。所以有时候很简单，哦，你真的拍了这个照片，你第一个，哦，照片绝对不能上传，哦，因为只要上传到网路上就敷衍佛界了，因为那个是收不回来的。所以呢，你们在网络上放任何的照片，放任何资讯，你都要一个基本的一个观念，就是这个照片就是要公开了，这个资讯就是要公开了，你不可能收得回来，就好像你讲出去的话是收不回来的。相对的，如果那个照片很简单，如果你被拍的这个照片你觉得不好的照片，
嗯，
你要怎么把它删除掉会比较直接一点。
所以我比如说我可能要把相机里面的记忆卡整个销毁了，
要怎么销毁才叫销毁？
哎，这是个好问题，有些人觉得说把它掰成两半就是销毁，可能没用，对不对？
如果单纯的掰两半可能还有机会再被救回来，
哎呦，
如果你那么重要的话，
啊哈，
当然我只是要提醒大家，用物理性的破坏方法就直接把它毁掉，当然拿着铁锤把它敲了就差不多了啦，
啊，
但是呢就是很多人因为没有这种数位证据的观念，他会认为说，欸，delete 或者 format 这样就资料全没了，很重要，不要被这种迷思所就误导了。所以我曾经有听过，FBI 他们有一个实验，他们说要把资料完整的 format 就格式化，
嗯，
要 format 七次就没办法救回来，哦，那当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也不知道现在的技术会不会多 format 几次绝对是好，就好像你在录音带里面，如果那个录音带你有重新录过洗过，那可能盖过机会比较高，
嗯，
但是呢被还原还是有，因为上面还是有一些资讯，
哦，
所以呢是要特别提醒大家，重要的东西，如果你要销毁，那个跟我们实体上的说，欸，那个纸张只要丢到碎纸机里面东西就不见了，其实不尽然，因为在数位证据里面，嗯，你认为说已经把它 delete 了 format 了，但是以现在的科技它还会被还原回来，那一旦还原之后那个真相就大白了，它就危险了。所以这边要提醒尤其是青年朋友们，第一个照片不该拍的不要乱拍， 如果不小心拍了，一定要妥善的毁尸灭迹，一定不能让这个照片流出去。尤其呢，你不要以为说，照片我放在网络上很安全，有账号密码。其实我们会觉得说，以各位的功力，应该没有什么绝对安全，因为你所设的那些密码应该很容易就会被破解。因为之前各位都知道，在某些网络上的一些免费的网站，它被破解过，而且呢，有些因为账号密码外泄，所以导致很多人的照片一夕之间全部都曝光了。所以这边都要特别提醒大家，在网络的虚拟世界里面，其实可能是一个犯罪的一个问题会存在。那因为大家对这一块比较不熟悉，所以利用这个机会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些实际发生过的一些案子，然后大家要提高警觉。
所以包括公司的重要资料，存了那些资料的电脑也不能随便丢弃啊。
对，当你要丢弃的时候，其实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如果是很重要的东西，有心的人他知道这是你的东西的话，相对就危险很多。那如果是像硬碟或其他，你不要以为真的是 format 就不见了，这是一个很基本的观念，能掌握这一点，至少在某些资料的保全方面就会比较安稳一点。
是，那刚刚博士讲到账号密码，我们有一些网络的安全的问题也跟账号密码很有关系，在下一段的节目中，似是而非要为您带来这些似是而非的观念。欢迎回到似是而非，我是李志昂。似是而非这个节目每次为您带来常常有的迷思或误解，并且把它澄清。今天非常荣幸为听众朋友们邀请到台湾警察专科学校的李成龙博士。刚刚上一段节目已经讲了非常重要的观念，比如说存在手机电脑里面的重要资料不是 delete 或者 format 就没有了，相反的，如果它是够重要的资料，如果你丢弃了它，很可能会被有心人士还原哦。那博士也讲到网络上的账号密码可能会被破解，这一点会让大家很紧张，因为现在网络购物这么盛行，我可能会用信用卡网络购物，或者我买 APP 的软体应用等等，会不会也有风险呢？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事实上有很多所谓的网络钓鱼的陷阱。所谓网络钓鱼基本上很简单，因为他不知道你的账号还有密码，
对，
所以他会想办法去用骗的。那骗的方法呢，它有一个方法，就是它做一个类似的网站，类似的网页，就长得一模一样
哦，类似的购物网页。
对，类似一模一样，比如说它要你台湾银行的账号密码，它就做一个网页，就叫台湾银行。那可能在台湾的 TAI 那个 I 就变成一，你在电脑上的 I 跟一你是看不出来，很难看得出来了。所以你很不小心就点到那个叫做钓鱼网站，那你一进去，当然输入你的账号密码，然后呢，你输入两次之后，它就把你跳出来，所以你的账号密码就被盗走了。
哦，
所以第一个我要提醒听众朋友，有时候，比如说你要去上台湾银行网站，如果你们比较偷懒的人呢，比如说用 Google 用 search 的方法，然后呢，你特别跳出来，稍微留意一下，有时候跳出来的第一名的那一个，第一名呢，通常都要花钱去买广告的网页，那你就要了解，怎么会发现有一大票，通常第一个有时候危险性会比较高，因为人家那个是有心人去买的网页，曾经有类似这一种，就是他第一名那个网页就是一个钓鱼的网站，所以呢，你们在输入账号密码那个网页网站要特别看清楚，不要呢轻易的就点进去然后就输进去。那有时候一些诈骗手法呢，是有时候会跳出一个网页出来要你再 confirm 一次，就是要输入账号密码，就莫名其妙让你输入你的 email 或者你的密码，这时候你都要特别的提神，因为有时候呢是人家设计出来然后要来套用你的账号密码的。
哦，所以说如果不小心进了钓鱼网站，我的账号密码就可能被盗走。
对，
那万一我不小心进去了，然后也输入了，然后我才觉得不对，这个时候是不是还有什么补救的方法？
其实如果在第一时间能够跟你的银行直接请他们先制止，就是先变更密码，因为那个就需要人工，然后呢，他一定可以在线上可以直接帮你操作，至少先把那个网路上交易的部分先把它终止掉，不然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损失。
哇，所以在网络上我输入账号密码真的要非常小心哦。那博士是不是有一些例子，甚至我没有把密码给人家，只是把账号给人家，都会有危险的？
嗯，是，其实有一种我们叫做比较完美的诈骗手法，那在虚拟世界里面其实它已经反映到我们真实社会的一些诈骗手法。那目前网络上有一种我们觉得说看起来蛮容易让一般民众受骗遇害的诈骗手法，也介绍给大家，大家认识一下。它叫做类似三角的行骗手法。那比如说某甲他要卖一本书，这本书比如卖1000块好了，那这本书呢他要卖的时候，你就是诈骗的这一方，你就假装跟他说我要买你这本书，然后呢就麻烦某甲提供一个账号，你要把钱汇过去。对，所以这时候某甲就会提供一个账号给这个诈骗手法这个人要去买书。那结果呢，这个诈骗的人呢，他就网络上po另外消息说他要卖一辆车，这辆车卖10万块就好，很便宜的一辆车。那这时候可能有一个乙看到那个诈骗的人他要卖车，他就很高兴，他就跟诈骗人说他要买车子。那要买车子之后呢，他就要求说那你先把钱汇过来给我。所以呢，这诈骗的人他会把甲的账号给乙，叫他把人汇过去。那因为乙当然会认为说10万块太便宜了，他就把钱汇过去了嘛。
对，
汇到甲的账户。
对，
那这时候这个诈骗的人呢，他就会打电话跟甲说，哎，我刚才已经把钱汇过去了，不过我在汇款的时候不小心多按了几个零，本来1000块我给你10万块，多按了2个零，那麻烦你把99000还给我，再把那本书也还给我。所以呢，因为甲他拿到10万块，所以他当然把99000加这本书给了这个诈骗的手法的人。所以呢，他已经完成他诈骗的任务了，他就跑掉了。这时候其实最大损失就是这个乙，因为他汇了10万块，但是没有车子。当然乙他会不会去报警？
当然会啊。
对，那报警之后会查到谁的资料？
查到甲。
对，所以甲呢，其实对他本身他不算有损失，因为他拿到10万块。然后呢他还了9900加一本书，所以他是把书卖掉了，所以对甲应该是没有损失。但是他的损失呢，就是警察会找上门，因为你可能就是诈骗的一方嘛，因为乙去告你。所以呢，甲如果能够举证证明说他真的有把这99000加一本书交给某某人的话，提供警方去查这个，那甲就没事。所以呢，这边你就可以学到第一个，乙他是要买东西的人，买东西的人要怎么样比较不会受骗遇害。因为像这种，你买个东西你就钱就汇过去了，结果东西没有来，那你不是造成损失了吗？
对对对，那我是不是以后都不要在网络上买东西了？
当然你不能因噎废食，因为以后呢是一个网络时代，
对，
所以你不能不用，这是一个时代的趋势。但是呢，各位是要变得 smart 一点，你已经发现有这种诈骗的手法，你应该要因应之道，不是不买还是要买，那买要怎么买会比较安全你觉得？
现在是不是有一种机制叫做货到付款？
对，至少就好像你买东西一样，你已经看到东西了，东西拿到手了，那你再交钱。当然拿到手的时候你要看，要验一下这个有没有货真价实，是不是你要的东西。之前有人就买到了，人家寄来了一箱的东西，他本来买了一个音响好了，就一打开里面是卫生纸，那就差很多了。所以呢，不是只有货到付款，货到要确认，最好还测试看有没有坏掉，然后是不是你要的， OK 了你再付钱，那至少赢货两讫，就比较不会受骗遇害。
那如果我是甲呢，比如说我总不能永远也不卖东西啊，可是我如果要上网卖东西，我一定要提供账号给人家嘛。
对，所以这个也要提供以后的所谓的卖家，卖家在买卖的过程里面你要做良好的记录。其实卖家跟诈骗手法的坏蛋他有一定的通联，因为你会跟他联络嘛。所以当你东西要卖给人家的时候一样，你一定要能够掌握对方的联络方式，而且能够举证有这个人的存在。不要呢，你也没有见过也没有联络过，你举不出任何他存在的一个事实，他不可能是幽灵人口，所以你可能会打电话给他，会跟他约在什么地方，然后钱交给他或者是东西交给他，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是把钱用汇的过去，你就会提供个账号了嘛。
对，
所以呢，你又可以帮助警方提供一个线索过去。 那如果呢你要跟他赢货两讫，他可能要求你，你把钱拿过来，书也带过来，你不要直接汇给我。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该怎么办会比较好？
哇，我真的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我是不是如果说收到异常多的钱，我就要警觉了？比如说该联络警察吗？
其实非常的好，当你听过这个案例，你就会发现，今天你只要卖1000块的东西，怎么会有人那么迷糊蛋就汇10万块给你？其实这可能性微乎其微，尤其汇了太多了。当你听过这个 case， 你就会合理怀疑，这个会不会是一个诈骗手法，而且你是扮演那种白手套的角色，你就危险了。那你当然就有警觉性，第一个你会提高警觉，第二个呢，你可能如果比较热心就会先报警啊，或者是做一些预防措施，甚至于说如果你要跟他约交货的地点或交钱的地方，您觉得怎么样对你比较有保障？跑到这边IC之音来跟你交货，这边当然有其他同事可以当人证，那至少安全说有这件事实存在啊。如果不是约这边，您觉得在什么地方安全的呢？
哎呦，还真想不出来啊。
我都会建议说，你去找一个有录影机的地方，比如说 7 啊，或者是有很多便利商店，他们都会有监视录影画面，你就跟他约在那边，而且在镜头底下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人货两讫。万一这个交易是有问题的时候，当然你至少可以负举证责任。那如果你已经有这种警觉性，你就会多找一些人证，那这些人就可以帮助你说，万一警察查到某甲就是你的身上的时候，你有那种警觉性，知道说，我曾经有跟某某人接触，那有其他的证人证明说那个人才是坏蛋，是警察要抓的人而不是你，那你就不会受冤枉受委屈。所以有很多人头账户，到最后他蒙受不白之冤，就是因为他没有这种警觉性。所以也刚好利用这个节目的时间呢，让各位知道一下，当你听过类似这种犯罪手法，第一个不要单以，以就是直接把钱就直接汇走的，那个钱一汇走就扑通就像掉了一样，就不要想太多。所以你要要么就赢货两讫，要么你就要注意他的商誉怎么样，他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不良的前科。那当然在汇钱之前要跟对方 double check， 用各种方法打电话，然后知道他的一些基本资料，或者知道他们公司，知道他们的地址，你要能够确定有这个人的存在，而且能够找到他，万一出了状况，那你可以追到这个人，那就安全一点点，比较安全。
哇，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李成龙李博士为我们带来这么多跟我们切身有关保障我们自己安全的知识，谢谢您。
好，谢谢各位。
我们这个节目的名称叫似是而非，其实所有的诈骗也都是透过一些似是而非的话术，似是而非的说法，或者是似是而非的流程来骗过了我们取得利益。如果我们知道这些伎俩，或许就可以减少很多犯罪的行为，也可以保护我们自己免于受害。似是而非，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本节目由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补助制播。